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2月8日星期一，现在是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农历丙申猴年今天第一天，中国各地继续在烟花爆竹的声响与烟雾中庆祝春节。为着春节而有的今年多达29亿人次的春运，预计从明天开始面对民众传统走亲戚的国内旅行高峰，同时出国旅行的人数也将有新高。与多年以来一样，年初一的中国社交平台上充满对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力捧与批判的激烈争论。今年春节因是猴年而被格外赋予喜庆，由于猴的灵性与机敏而被尊为十二生肖中很受欢迎的属性。同时今年的猴年还被指为是金猴财旺。专家分析，今年华人社会生儿育女将多过往年。中国春节第一天的喜庆还由于出现三个猴，即猴年、猴日与猴时。但猴子是一个爱捣乱难以预测的动物，所以香港的风水师预测今年全球将出现数次政治和金融不利的局势。联合国安理会闭门会议虽然顺利通过强力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但如何制裁朝鲜可能不会也一样顺利出台制裁措施。联合国安理会许诺将迅速通过新决议。在朝鲜相继试爆氢弹和发射导弹引发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紧张之际，美国在日本增派精力完成集结131架战机的行动。日本媒体猜测，美国空军很有可能在近期空袭朝鲜。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农历丙申猴年今天第一天，中国各地继续在烟花爆竹的声响与烟雾中庆祝春节。为着春节而有的今年多达29亿人次的春运，预计从明天开始面对民众传统走亲戚的国内旅行高峰，同时出国旅行的人数也有新高。与多年以来一样，年初一的中国社交平台上充满了对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力捧与批判的激烈争论。就昨天晚上的春晚节目，力捧与指责的对立尤其明显，陷入不同两极。力捧央视春晚节目的是官方舆论，而指责央视春晚节目的是民间批评力量。据官方的评论，2016年春晚以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为主题，努力实现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在真情感人欢乐祥和的氛围中传递社会正能量。评论说，必须传递正能量是央视春晚节目的生命线。还有官方评论说，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年春晚的节目，那就是创新出彩，亮点纷呈，充满正能量。不过分分秒秒都是正能量的编造中国梦，让观众纷纷吐槽。据网络消息数引述经典的吐槽调侃，中国春晚水平快赶上了朝鲜，朝鲜的导弹水平快赶上了中国了，中国的春晚水平快赶上朝鲜了。被引述的经典批评有，今晚春晚的党性太强了，不上装备根本没法看，我妈给我找红领巾去了，建议肖钢同志主管明年的春晚工作，并强烈要求在春晚引入熔断机制，我一个这么爱党爱国的都受不了了，这期春晚的示爱，这届春晚办得跟十八大演讲似的，三观正的我都不敢中途上厕所，看完之后感觉自己离中国梦又近了一步。还有的说，今年的春晚是我活了30多年看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被评为经典中的经典。批评说，一年错过的新闻联播全在今晚补回来了，吐槽春晚已经取代观看春晚，成为现实过年的最佳的娱乐。今年央视春晚节目由曾经多次担任央视春晚执行导演的吕一涛第一次担任总导演，他自己对这一台节目非常满意，自评打分100分满分。 春节期间，中国民众将纷纷出国旅行。请听本台在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昨晚是猴年除夕夜，许多对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批评淹没了从微博到微信的各种中文社交媒体。最近几年来，吐槽春晚已经成为这一大型文宣制作更常见的消费方式，甚至许多没有看春晚人会因为没有吐槽题材而觉得有些失落。但今年的春晚许多人更为无语，许多网络意见领袖甚至呼吁拒绝春晚，不再批评而是无视春晚，使其从个人生活中淡出。除了春晚之外，许多人朋友圈里最热门的话题是滑雪以及各种热带风光。除夕晚上，记者在柬埔寨吴哥所在地的暹粒夜市上看到，许多除了西方游客之外，亚洲游客更多的来自中国。夜市的许多表演者学会了中文歌曲，游客们自得其乐。今年许多人春节期间出国的第一目的是避寒和避霾，因此签证相对宽松、气候温暖的东南亚，尤其是泰国，成为中国游客春节期间出境游的第一选择。泰国国家旅游局官员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估算，从2月4日到10日期间，预计将有257万外国游客经由泰国6个机场入境，抵达航班约1.57万架次。而泰国航空公司在中国航班上至少增加了8700架航班，因此可以估算，今年春节期间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将至少达到100万人次，其中大多会前往清迈、普吉等泰国旅游胜地。根据官方的估算，仅春节法定假期即7日到13日期间，中国出境游总数将达到600万人次。受中国人最欢迎的旅游国依次是泰国、日本、韩国，最受城市依次为首尔、北京和曼谷。整个春节期间，中国出境游人数可能超过上千万。在春节期间举国出国度假，即使前往泰国这样基本上全程可以使用中文的国家出行，对于中国公众国际意识的养成以及眼界的开阔，从长远来看意义深远。以上是本台特别记者曹国兴发自柬埔寨暹粒的报道。
法新社今天从香港发稿说，由于中国进入猴年，而猴子是一个爱捣乱、难以预测的动物，所以香港的风水师预测今年全球将出现数次政治和金融不利的局势。今天本台记者肖曼的进一步报道。
香港著名风水师对法新社说，在中国年历上，今年的猴子还是60年一遇的火猴子，所以这个猴年还是爱着火的一年。当猴子与火这两个因素遇到一起，就形成非常高的气温，就会有很多吵架的机会，也会得病。火是占上风的因素，当火遇到猴子就到处受影响。上一次的火猴之年是1956年，这一年法国、英国遇到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大英帝国之后走上解体之路。香港著名风水师还说，虽然猴子是狡猾难以预测的动物，会带来不稳定因素，2016年会出现忽高忽低的事件，但也会带来重大的创新。对机智的创新者来说，也存在着机遇，如果他们能抓住机遇的话。对女性来说，火猴之年却是好年，因为女性属于火，与火相合，能从火中得到力量，可以得到提升，可以高调地走到前台。因此蔡英文成为台湾新的女总统，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来说，面对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不是好征兆。
缅甸联邦议会新议长曼温凯丹今天宣布说，三个议员团将从3月17日召开会议，酝酿新总统的人选。这距离4月1日缅甸新总统上任的最后期限非常接近，同时也显示昂山苏基与军人谈判艰难。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根据2008年缅甸军人政府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缅甸总统由联邦议会选出，任期5年。人民院议员团、民族院议员团和军方议员团各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联邦议会对这三人进行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总统，其余两人为副总统。昂山书记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去年11月8日取得大选胜利，在联邦议会非军人席位中占有 80% 的绝对多数。这一结果意味着民盟推荐出的候选人可以分别在两院获得通过，而且昂山书记极有可能当选总统。 昂山素姬本来可以出任下任总统，但按照缅甸宪法第59条规定，禁止有外国国籍家属的人担任缅甸总统，这被认为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的限制，让他无法担任新总统职务，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和已经去世的丈夫拥有英国国籍。缅甸军人议员发言人周一也否认缅甸军方和昂山素姬展开修改宪法第59条的谈判，以便让昂山素姬顺利通过投票担任缅甸新总统。他对缅甸宪法加入第59条的解释是防止外国势力渗入缅甸。
北京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就被报告因一夜爆竹烟雾而陷入严重的空气污染里，这一次的污染是辞旧迎新的爆竹造成，也有雾霾通常的威力悬浮。据中央社说，北京市在烟火爆竹集中燃放影响下，七日除夕夜局部地区空气品质达到严重污染的水平。北京七日本市艳阳照耀，白天空气品质整体良好，入夜后鞭炮明显增多，晚间十时过后更是此起彼伏，隆隆炮声直至八日凌晨一时过后才趋于平静。鞭炮造成雾霾污染，七日晚十一时，北京全市细悬浮微粒平均浓度达每立方公尺142微克，与前两年除夕夜同一时段污染水平基本持平。到了八日凌晨零时，全市浓度进一步升至每立方米公尺239微克。报道引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报告，除夕夜间受烟火爆竹集中燃放和不利扩散条件共同影响，PM2.5 浓度明显跃升，八日凌晨二时达到每立方公尺699微克，部分地区更超过每立方公尺1000微克。八日上午六时，北京空气品质实况图上显示代表警示性的红和紫色，除了一个监测站没有显示数据以外，全市35个监测站中22个达到严重污染水平，两个为重度污染级别。监测中心预测，由于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除夕夜烟火爆竹燃放产生的重污染不会留在北京，不良影响有望在8日逐渐消除，预计北京城的空气品质将会恢复优良水准。在朝鲜相继试爆氢弹和发射弹道导弹，引发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紧张之际，美国在日本增派兵力，完成集结131架战机的行动。日本媒体猜测，美国空军很有可能近期空袭朝鲜。据消息树引述日本读卖新闻披露，美国已经有131架战机正在日本完成集结，目标直指朝鲜，并掌握了金正恩的住所。2月7日在各方强烈的反对及谴责声中，朝鲜再次用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这是继朝鲜1月6日发射核弹之后，朝方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违反安理会决议，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致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报道猜测，美军可能于2月底突袭朝鲜700多处军事设施，美军已经掌握了金正恩的住所，美军已经有131架战机在日本完成集结，目标直指朝鲜。报道还说，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一消息也已经有评论，认为美国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完全是有可能的。国防部部长卡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如果需要的话他随时就可以开战，并称这已经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第二次这样的表露了，说明朝鲜半岛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还说，针对朝方，美韩去年就已经制定了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消息没有确指中国具体官方媒体做出上述评论。二月四日，中共朝鲜半岛事务特派代表武大维访问朝鲜，回到北京以后表示，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至于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就在武大维二月二日抵达平壤的当天，朝鲜宣布了二月八日至25日之间用火箭发射一颗地球观察卫星。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2016年中国大陆央视的猴年春晚落幕，这场释放正能量的盛会成为中国官方政治的大众洗脑工具和海内外亿万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的课堂。中国节日喜庆的红色和共产党红色政治相融合的大台上，让滑稽的猴子充当了一次政治传声筒的角色，也再次被观众吐槽。中国春晚越来越难看，似乎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说今年春晚是历史最差的一次，也有人说中国春晚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原因就是春晚的政治说教。而在中国官方看来，政治说教传达的正能量正是要通过春晚来向神州大地上的所有民众传达。春晚结束后，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均为春晚站台点赞。人民日报称，今年春晚紧紧围绕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的主题，将全国人民的年度记忆形成令人难忘的文艺表达，展示出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梦的坚定决心，以及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必胜信心。中共十九大虽然要到2017年才开，但2016年的春晚就已经成为中共在大会前的政治预热活动。另外，中国官媒新华社也点出此次春晚的中国梦主题。中国青年网披露，本场晚会讲述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三大热词，即爱国、反腐、科创。在文革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央视春晚曾经把清新开明的文化之风吹进大陆，但这早已成为短暂的历史记忆。随着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成为自由化的逆流，春晚也自然就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春晚的内容形式都见证了中国已经逐渐退回到拨乱反正之前水平的过程。中国官方对文化娱乐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中国作家南京龙的文章说，春晚节目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姿势，甚至是面部表情都会受到反复审查，以衡量正能量的比重。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的大小，是点赞还是抹黑，是鼓劲还是泄气。对此，央视台长说的“春晚是党中央交给电视台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句话已经交了底。就此次春晚来说，意识形态的灌输可谓空前，宣传主旋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内容过于明显，而在网络舆论上引发许多争议，网民吐槽春晚成了新闻联播，朝鲜在导弹水平上快超过中国了，中国在春晚水平上快赶上朝鲜了。新浪微博名为李萌不萌你网友写道，今年的春晚差的真是远远突破了底线，今年春晚之差实在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可以说彻底放弃了艺术性、观赏性。另有微博网友认为，太多主旋律，连主持人的台词都是那么政治化，共产主义是外来的，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可比共产党长多了，你要宣传主旋律，完全可以在七一、十一不停的宣传，我都没意见，但这是春节，传统就是给大家乐呵乐呵，干嘛弄得这么政治化？这春晚完全是闹腾版的新闻联播，一场歌舞版的新闻联播。也有网友说，我们总是吐槽中国电影不好看，烂片多，但是春晚绝对比中国电影更难看，而且中国电影还有变好的可能，春晚绝对不会。春晚它不像电影，永远无需面对观众真实需求，因此它从美学风格到形式内容都是极其虚假的。今年的春晚绝对是有史以来最烂的一场，到明年将比今年更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朝鲜再次发射火箭，
土耳其面对的叙利亚难民潮压力，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即将与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在古巴的会晤等等，是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月8日在国际版特别关注的话题。财经报刊今天发表了多篇与中国有关的报道，诸如中国的资本外流、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对印度钢铁大亨的压力、中国市场与石油价格、天津特大化工爆炸案调查结果等等。费加罗报经济副刊报道中国新年旅游热的同时，也发表长篇报道关注中国企业华为在国际智能手机市场上的成功。解放报以大版篇幅报道了朝鲜当局新的试射行动，分析和介绍试射行动的实际选择、可能的目的、其弹道导弹开发情况以及周边国家的反应。该报社评文章提醒朝鲜此举的危险性，指出一个孤立贫穷的小国得以靠自己的力量拥有核武器，是防止核扩散努力的重大失败。朝鲜仰仗北京的支持，公开挑战国际社会。周边邻国都将朝鲜拥有原子弹看作是重大威胁，但没有人知道如何让平壤放弃原子弹。在介绍朝鲜周边国家的反应时，解放报文章指出，韩国和美国不顾俄罗斯与中国的反对，宣布将正式就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展开谈判。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友和贸易伙伴。对朝鲜的最新试射行动，中国表达了遗憾。上周，中国派出负责朝鲜事务的武大伟前往平壤斡旋。一月初，朝鲜试爆氢弹时，北京虽然表示反对，但却迟迟不肯采取制裁行动。这篇文章引述一名学者指出，中朝关系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明显恶化，这些试射行动只能增加彼此的不信任。但中国对严厉谴责朝鲜以及向朝鲜施加压力犹豫不决，因为北京不想与这个出尔反尔的邻国切断对话的渠道，并在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纷纷的背景下再多一份紧张关系。法国的朝鲜问题专家 Pierre Rigoulot 接受解放报采访时指出，外界始终难以了解朝鲜政权的内部运作，他认为不能排除军队发动政变的可能性。费加罗报驻上海的记者相关文章认为，金正恩政权此次发射行动一箭双雕，对外他借此再次挑战拒绝重回朝鲜核谈判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时也面对朝鲜经济依赖的中国表现出其独立性。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看，这次发射行动显示朝鲜的弹道导弹开发取得了新进展，终极目标将是拥有可以威胁美国本土的核力量。这篇文章认为，朝鲜的内政因素至关重要，因为金正恩正试图控制这个全球最后一个斯大林式政权的权力机器。法国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Antoine Bondaz 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原子弹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的想法已经过时，最近几年来，原子弹已经成为朝鲜政权的身份认同砝码，金正恩可以借此成为国家之父。但是朝鲜当局的决心使得六方谈判更加无法走出僵局。联合国安理会周日紧急召开了会议，但自一月初的核试射之后，大国之间就难以协调立场。面对中国，美国的耐心战略似乎已经无法持续。费加罗报同时发表文章指出，朝鲜的行动虽然让北京感觉受辱，但北京还是不想放弃他的盟友。这篇文章写道，中国猴年到来之际，朝鲜向他的保护国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对于正准备燃放烟花爆竹庆祝新年的中国人来说，朝鲜的发射行动显然是一个不太好玩的玩笑。有网友在网上评论说，多年的友谊、数以千计的志愿军牺牲、数十亿元的援助，最后换来的是一个流氓国家。费加罗报这篇文章指出，在核试射一个月之后，这次发射行动再次显示北京无力让这个不安分的邻国听话。朝鲜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他却向试图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习近平的花园里扔了块石头。 在此之前，中国曾尽一切努力试图阻止发射，于上周派出了负责朝鲜事务的吴大伟前往平壤，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但中国不准备放弃朝鲜，朝鲜政权的垮台有可能在中国的东北部边境出现一个不稳定的区域，大批经济难民可能蜂拥而来，美国军队也有可能进驻边境地带。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习近平正试图控制军队，现在不是调整战略的时机，因为军队一直主张维护与平壤的传统友谊。关于天津特大化工爆炸事件，回声报驻京记者引述中国的官方调查报告指出，事件发生半年以后，调查结果暴露出中国工业生产中严重的安全问题，共有123人被认定应当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美国2016总统大选民主与共和党在爱奥瓦州的第一场初选举世惊异，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只以 0.2% 的些微差距险胜另一位参选人桑德斯，可以说是虽胜犹败，而共和党民调一直居高不下的特朗普竟然败给了另一位参选人克鲁兹。全世界都在注视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的初选，爱奥瓦州的初选对美国总统大选一向具有风向标意义。新罕布什尔州将于2月9日举行第二场初选，3月1日有15个州同时举行初选，胜负大势已定。最迟等到3月15日，几个选票较多的州完成初选，人们便可知道谁将代表两党角逐白宫宝座。据新罕布什尔州选前民调显示，希拉里在该州民意支持率落后于桑德斯多达20个百分点。左翼政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胜秉持民主党传统理念的希拉里，应是没有悬念。而共和党的特朗普与克鲁兹，不管谁胜选，都是右翼政党共和党中的极右派胜出。其他所有秉持共和党传统理念的参选人，将一律淘汰出局。这样，未来争夺白宫宝座的将是民主党的极左派对决共和党的极右派，或者是民主党的传统派对决共和党的极右派。每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总有不同理念的争论，但很少像这次这么不寻常。美国正走向一个新的关口。桑德斯的冒起对希拉里的选情构成严重挑战，已引发研究美国政治的人深思。2008年奥巴马以改变为竞选口号赢得选民入主白宫，但是八年来奥巴马改变的只是美国总统的肤色。他虽然成功地推行了奥巴马健保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低谷，但八年来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痼疾无丝毫改变，华尔街依然贪婪无度，吞噬美国的财富，加剧美国人的贫富差距，枪支依然泛滥，枪击案威胁着每一个美国人，非法移民依然涌入，腐蚀着美国的社会安定和带来恐怖袭击的隐患。2011年9月发生的蔓延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美国现实的愤怒，主张美国实行政治革命，实现如同北欧那样的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冒起。共和党那边，当一些选民为特朗普的颠覆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言论喝彩之时，又注意到克鲁兹的极右立场。克鲁兹拥抱共和党内极右势力查党，被称为查党疯子。他在美国的外交、内政以及移民政策、堕胎、拥枪权、同性婚姻等社会议题，无疑不与民主党南辕北辙，与共和党的主流意识针锋相对。 特朗普和克鲁兹的出现与桑德斯的冒起一样，都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现实的不满甚至愤怒。桑德斯试图将美国引向左转，特朗普和克鲁兹要将美国引向右转。目前离两党初选结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正如爱奥瓦州的选举出人意料，未来一个月可能又有新的惊异。而首先为大选增添变数的是预定三月份宣布是否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投入选战的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布隆伯格原是一位共和党人士，执掌纽约12年，奉行民主党的主张，极左与极右都非美国之福。介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布隆伯格能否超越极左与极右，为美国的未来找到一个新的路向，值得人们注意。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北京农历新年第一天就报告，因为一夜爆竹烟雾而空气严重污染。春节期间，上千万中国人出国旅行休假已成新的民俗。今年春节罕见出现猴年、猴日与猴时同庆新年。香港风水师预测猴年的政治金融形势不利，联合国安理会许诺将迅速通过新决议制裁朝鲜。是否部署美国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引发分歧，朝鲜一艘警备艇越界进入韩国水域遭到韩国海军开火示警，美国在日本军事基地完成集结131架战机，日本媒体猜测美国空军很有可能空袭朝鲜，法国前财政部长卡于扎克偷税漏税案今天开庭，缅甸联邦议会定于3月17日投票推选新总统，海地临时总统任期届满，海地政治危机加剧，联合国呼吁和平过渡。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周日宣布，中国一月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995亿美元。这一减低的数据虽然低于去年12月份的1080亿美元，也低于彭博新闻社此前的1180亿美元的预估，但是这一持续下滑的总趋势令市场担心，因为中国的外汇总储备量已经降低至32300亿美元，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划出的2800亿美元的警戒线已经相差不远了。一旦达到了此一警戒线，中国央行将不再拥有左右人民币汇率的筹码，人民币将不得不完全任由市场来摆布。人民币一美元的兑换率去年全年总体下滑了 4.5%， 而进入2016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又继续下跌了 1.3%。 人民币的下跌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中国政府上个月因此继续采取措施阻止资本外流，限制个人购汇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等。虽然本月底美元的大幅走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是外界对人民币将继续贬值的预估并没有改变。大幅度贬值是否会引发全球经济窒息？是否会引发各国之间的货币大战？法国《世界报》今天在网站的经济栏目就此刊登了长篇评论文章，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世界报》文章的标题为《为什么人民币的汇率会引发全球担忧》。文章指出，就在几个月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劲增势还令人信任，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却不断引发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日益放缓，以及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掌控经济软着陆，以及对人民币贬值方面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起伏低荡。那么人民币究竟有可能贬值到何种程度？世界报评论说，多年来华盛顿不断谴责北京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 贬低人民币币值，以便推动中国的对外出口。自从2005年以来，北京放松了对汇率的监控，允许人民币逐渐升值。2015年的7月，在接受人民币加入一揽子货币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称赞中国政府放开汇率的努力。不过，十分诡异的是，今天又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的币值被高估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正导致总体下行，增势的放缓以及资本的大规模外流是人民币日益脆弱的根本原因，这就导致中国央行不得不几度抛售美元出面干预，并且于去年八月推出了新的汇率机制，以便防止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虽然新的汇率机制并未阻止人民币在三天内以美元的兑换率下跌了 2.96%， 但是专家依然认为，倘若央行未能及时出台对策，那么人民币的下滑幅度将远远超出 2.96%。那么中国央行是否应该继续以抛售美元来避免人民币贬值呢？各界对此评论不一。世界报指出，要使上述方法行之有效，就必须禁止资本外流，并且鼓励投资者继续留在中国国内。而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推行一些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的改革。那么是否应该像美方所期待的那样，任由人民币汇率随着市场自由浮动呢？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的下滑幅度有限，而金融投资基金则认为人民币可能会巨幅下滑，下滑的幅度在 30% 至 50% 之间。世界报评论说，不能排除中国央行在外汇储备日益减少的背景下，采取任由人民币自由浮动的策略，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将面临威胁，这些国家的央行很可能也将各自的货币贬值，以此提振本国的出口业。世界报最后指出，事实上，北京在自由经济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左右摇摆使市场困惑。就股市而言，国家对大股东强加的限制更令投资者们担忧。加拿大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针对中国的上述矛盾现象分析说，如果中国希望开放金融市场，那就必须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总部设于巴黎的玉立安逸信用保险公司的首席分析师苏布朗也认为，北京并未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但他必须在货币、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融资之间选择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世界报接着指出，今年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习近平主席或许会指出明确的方向，因为对市场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不稳定，而且这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市场，而这些资金按照法国巴黎银行证券部门分析师徐北的说法，他们在金融市场快速流动谋取暴利所到之处，引发市场恐慌。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为什么人民币会引发全球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肖曼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采访旅美学者王军涛，谈奥巴马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现任总统奥巴马的任期也进入最后一年。在今天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中，我们采访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为我们分析一下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中美关系，以及最后一年还有什么新的作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众们好。
这个美国大选大家都很关注，但是不妨在这个时候呢，也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几年奥巴马任期内成败之处。关于中美关系，您有什么观察呢？
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呢，可以说跟前几任总统，就是1989年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不一样，就是呢，前几任总统都是开低走高。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呢是开高走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比如像克林顿的时期，还有在小布什时期，他们在一开始上任的时候都是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但是呢，当他们当了总统之后呢，开始熟悉了一些国际事务一些东西，因为知道在竞选期间或者在做州长啊或者做参议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机会熟悉国家级的一些外交的机密内容。那么在他们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呢，他们开始知道呢，中国呢在三个方面是美国必须得要依赖的。一个就是呢，在国际社会的范围内呢，美国要想维护国际的和平，因为它是世界警察，要想降低成本的话，那么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比如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采取国际的集体行动，联合国的谴责常规武器的控制啊，甚至核技术啊，一些美国最担心的这个技术这种扩散的控制上，如果中国政府不合作的话，那么美国的成本会很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区域方面，特别是像在这个北韩还有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湾海峡的局势上，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的话，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战略布局。因为在这两任总统期间呢，美国的战略的中心呢都不在东亚，不希望在东亚呢拖住太多的资源。那么第三呢，就是随着美国呢希望在这个世界建立新的一个经济秩序，而中国呢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呢，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的话，那么对美国有好处。比如说在这个98年和08年的两次，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08年美国带动的这个世界的金融危机中间呢，如果中国政府持一个合作态度，那么对于美国能够渡过难关和稳定国际的经济秩序也是有很大的助益。所以说呢，这些总统呢在刚开始时候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比较强硬态度，到了任期中呢开始逐渐的跟中国采取合作。而那时候呢，中国的两任的领导人像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在提出所谓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也是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而中国的发展又是共产党执政的这个稳定的一个关键。所以说这样的话，两国在一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前两任总统都比较好。奥巴马总统呢在上台之后呢，本来是继承了前两任总统的这个教训，特别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一个总统，他对于不同于美国主流的像这样一些东西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所以他一开始之后呢，他就这个致力于发展跟中国的关系。他跟其他的几任总统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奥巴马总统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么这些麻烦主要是来自于呢，中国领导人在更新换代之后呢，新上任领导的一些傲慢。那么这些傲慢和这样的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要维护秩序这种挑战性，或者再说的延续叫挑衅性，那么这样使得奥巴马总统呢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的存在。比如像在这个那年的气候峰会的时候，在欧洲气候峰会的时候，那么中国一个副部长可以用手指着奥巴马总统，非常不礼貌的来说他，完全不顾这个国际的礼仪和礼节。还有就是在温家宝总理在跟奥巴马总统已经约好了见面的时间，结果他不见面，而且还让奥巴马总在外头等着，他要跟所谓的金砖四国的举行会议。像这些呢，都使得奥巴马总统意识到呢，中国呢在很多方面开始不遵守国际规则，甚至呢不尊重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这样一个体面。那么这样的话，奥巴马总统开始呢转变了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态度，在他的第一任的任期内呢，就开始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硬的一种打压性的一种措施，这样使得中国一下就意识到。实际上温家宝在后期的时候呢，是采取这些措施试图缓解呢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关系，他也一定程度达到了功效。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采取了对美国更加强硬的措施，不仅在原有的一些范围内呢继续跟美国采取比较强硬态度，而且呢在这个亚洲的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还有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更具进取性的姿态。那么这种姿态呢，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从他的传统的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来说呢，虽然是一个更具原则性的一个姿态，但是呢对西方来说的话，那么特别对二战后的这种秩序来说的话，是一种挑衅性和要破坏或者是要重构一个新的秩序。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开始趋于紧张。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一批原来非常亲华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相继发表文章说呢，中美关系进入到了最严峻的时候。他们开始有的由这个所谓的红营转到了蓝营，红营就是亲华政策，那么蓝营就是对中国要采取鹰派的政策，像沈大伟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像这些呢，都使中国呢在最近的一年内呢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那么也试图加强沟通。去年呢，中国国家主席在9月下旬时候访问美国呢，确实在西雅图呢比较成功的缓解了 中国和美国商界的关系。那么但是呢，在华盛顿呢，这个并没有成功的缓解和美国的政界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乎以非常直白的态度，是在克林顿总统刚上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已经在后来的美国和中国关系中不大使用了。因为后来美国的很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向美国总统建议，即使和中国政府谈一些问题，也要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面子的思想。那么如果你给中国政府面子，那么他们会在一些里面持合作态，如果你不给中国政府面子，即使有些事情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会跟你合作。但是奥巴马总统在那个国会上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和中国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呢，美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要求中国必须要解决这些分歧，采取积极的姿态，而且说不能光看你表态，要看你的行动，否则美国就要做出反应。像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已经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接着呢，在这个会谈中，美国就开始比如像在南中国海呀等等一些方面开始有实质性的动作，就是才按照美国的理解，对新国际秩序的理解去行动，而且呢这个不顾中国的这种反对。我觉得就是到了实际上到奥巴马总统的后期呢，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非常的微妙了。那么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不管是谁上台，那么他们都将面对着一个更加棘手的中美关系的局面。当然了，这方面呢，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情况都是这个不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呢，中美关系确实在整个国际的这个发展中间呢，中国和美国呢都对国际的环境呢依赖性比较强，这两个国家呢也都是彼此的，其实在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也比较强。再一个呢，我在前面一开始说到的让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意识到中美两国需要合作的一些战略性的国际战略性的因素呢仍然存在。美国也需要中国政府在国际维和还有在这个控制一些武器扩散啊等这方面呢需要呢中国政府的合作。另一方面呢，中国实际上现在的发展呢，这个如果进一步的升级发展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至少是美国在一些方面要给它开绿灯才可以。应该说呢，双方战略的这种合作的空间呢，缓和关系的这个空间还存在，是因为美国的态度是一贯的，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一些年轻一代的这种外交家和这个国际问题的专家起来之后呢，我觉得他们缺乏对于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演变的基本知识，所以他们才从中国传统的一些洗脑式教育出发，采取了比较强的这种挑衅姿态，才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在最近几年的恶化。
那么那奥巴马总统任期还有最后一年吧，这期间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我觉得还要看，因为美国总统啊，就是每年的上半年他会出面呢，就是跟世界各国首脑有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首脑峰会，像这个在这个2011年呢，2010年都是在美国召开的，那么后来呢在欧洲开过。我看呢，就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看看习近平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去跟奥巴马总统进行见面。习近平这个主席在刚上台的时候呢，他忙于国内的政治，实际上他错过了一些国际重大的国际场合，那么他只跑了俄罗斯跑了一趟。那么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在马不停蹄地跑国际关系。那么看看他今年上半年会不会再跟这个奥巴马总统进行会面。那么还有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呢会有首脑峰会，还有联合国的会议。过去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时候，实际上胡锦涛的前期的任期时候呢，中国都是每年有两次的高层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和总理会到美国来，一次就是上半年的首脑会谈，就是国家元首会谈，还有一次呢就是下半年的联合国的峰会。这两次会议上呢，我们看一下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来，是谁来，来了会谈什么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总体来说呢，我认为他在最后一年说的话是他想说的话，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没有任期包袱了。但是新任的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不受他的这些讲话的约束，除非他的这些讲话能变成他的总统的一些命令，并且得到国会的这种认可和批准，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对下一任总统有约束，否则的话下一任总统可以采取别的政策和方式。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也在看，在等下一任总统出来之后，那么才能和奥巴马再跟才能跟新的国美国的国家元首制定或者这个建构未来的一段时间的关系。我还想说是呢，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试图呢这个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就属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治国的方略，其中也包括外交方略。他曾经几次向美国提出来建立叫新型的大国关系。 那么新兴大国关系呢，这个就比过去江泽民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呢要更强一些，有点像银河世界上说这个 G2 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现在美国呢政府现在不就还不回应他这个说法，基本上理睬这个说法。最近的一次讲话上，习近平好像又回到了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这个说法，因为这是前几任美国总统都接受的一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中国政策呢就差不多呢就到头了。但是我想最后一年说的话是他想说的话，因为他没有这个任期的这种包袱或者连选连任的包袱了。另一方面呢，美国的下一任的总统呢也不会管奥巴马总统他说什么，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和做法。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对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的采访，分析奥巴马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感谢王军涛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上演《猫》《雨中曲》等著名歌舞剧，绚丽的演出服装、动人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众多观众，也让法国人惊呼巴黎是否成了新的百老汇。更何况有讲法语的加拿大导演首先在巴黎推出《雨中曲》，而且从1月15日开始进行世界巡演，而且首站选择在美国纽约的百老汇，这也让法国人非常欣喜。要知道美国百老汇可是上演歌舞剧的圣地。歌舞剧《猫》从2015年10月1日再度在巴黎莫加多尔剧院上演，总共演出了90多场，到今年1月10日结束。该剧曾是百老汇耗资最大的歌舞剧，1982年首演，也是百老汇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之一，在20年的时间里连续上演了7485场，打破百老汇连续公演最久而且次数最多的记录，曾一度是音乐剧的代名词。2000年在纽约降下帷幕停止演出后，去年再度在巴黎上演，也同样引起轰动。歌舞剧《猫》整部剧不仅有让人难以忘怀的音乐，更是一场舞蹈的盛宴，用了大量的舞蹈场面来表现猫的不同特征和性格。而且化妆成猫的演员们既有轻松活泼的踢踏舞，又有凝重华丽的芭蕾舞，还有充满动感觉的爵士舞和现代舞，别具匠心，场面宏大。另外巴黎夏特莱剧院上演音乐剧《雨中曲》到1月15日结束，随后漂洋过海去美国纽约百老汇，这里被认为是音乐剧的发源地。讲法语的加拿大导演推出的《雨中曲》能够去纽约上演，也让法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米高梅公司1952年公演的《雨中曲》可以说是美国经典电影，更被誉为电影史上最精彩的歌舞片之一，歌舞演俱佳。2011年由导演怀特执导的音乐剧一经公演便广受好评，也是最纯正的百老汇的音乐剧的代表之一。而随后加拿大导演卡尔森执导去年在巴黎上演，也同样引起了轰动。其实就是现在提起雨中曲这个名字，还总是令人不觉想起1952年好莱坞的经典歌舞剧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事实上，音乐剧也同样值得一看。雨中曲故事发生在1930年， 代表默片向有声片转型的时代，片中的男星洛克伍和女星琳娜在银幕上是一对黄金搭档，但是女星琳娜嗓音奇怪不佳，她不得不寻求代唱来拍摄有声电影，而代唱的赛顿是一位很有潜力的女演员，也加入到音乐剧的工作中，因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去剧院看歌舞剧《雨中曲》有另一种魅力，这里设有大的银幕，展示了1930年好莱坞街道的情调，演员们边歌唱边跳踢踏舞，显示了演员们的功底，也拉近了与现场观众的距离，让人感受到现场演奏的音乐、演员们的舞姿和歌声的魅力。而且全场最大的亮点应该要数大型人工降雨装置，随着歌舞剧的陈述，舞台上大雨倾盆，最长时间约几十分钟，给观众增加了亲临其境的感觉，又带来了不少互动的效应，赢得了阵阵掌声。也因为在巴黎演出获得成功，美国公司韦恩斯坦签署协议，让该剧去美国上演，首站在百老汇。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燕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北京农历新年第一天就报告因一夜爆竹烟雾而空气严重污染。今年春节罕见出现猴年、猴日与猴时同庆新年。香港风水师预测猴年的政治、金融、全球形势不利。联合国安理会许诺将迅速通过新决议制裁朝鲜。是否部署美国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引发争论。朝鲜一艘警备艇越界进入韩国水域，遭到韩国海军开火示警。美国在日本军事基地完成集结131架战机，日本媒体猜测美国空军很有可能空袭朝鲜。法国前财政部长卡于扎克偷税漏税案今天开庭。缅甸联邦议会定于3月17日投票选举新总统，海地临时总统任期届满，海地政治危机加剧。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8日对亚洲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为您主持，感谢亚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最后让我们分享法国歌星哈法艾勒演唱的歌曲《续和蒙豆》。最后祝各位晚安愉快，再会。
Ce soir, nous nous battons pour rien. Rien d'autre que pour nos poings. On pisse ensemble sur les trottoirs.Nous irons tomber plus tard. Et je te porte sur mon dos. Je te porte sur mon dos. Je veux sentir tes os. Et je te porte sur mon dos. Je te porte sur mon dos. Au contact de ta peau. Tu as embrassé ta mère sur leNous ne buvons jamais avant midi. Dans nos sacs les walkie-talkie. Tu abordes ton père dans son lit. Et je te parle Rien d'autre que pour nous.